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卡尼方纳，佢不公开同川普对话，资助塔利班加国震惊，中共全军互咬，林彪式清洗启动，尼柏病毒未爆发，解药先出炉，武毒所历史性翻车，软禁神父，护照变筹码，中共强制宗教界入国安体系。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在达沃斯，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不再被动跟随美国，继而全面转向中共后，非常爆炸性的消息传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市承认他失去控制，市长和市议会要求联邦调查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处理印度帮派敲诈危机。萨里市议会呼吁渥太华将勒索危机列为联邦紧急事件。市长布伦达·洛克克表示，犯罪和暴力已超出地方执法能力。今年以来，萨里至少发生了35宗和勒索相关的枪击事件。分析认为，加拿大自从特鲁多执政十几年来，移民政策结构性失控，长期依赖留学生和快速放行通道，移民速度远超治安、住房和整合能力，再加上经济压力、帮派网络、执法滞后和警力不足，导致问题持续恶化，核心问题是政策失控。另外，刚刚在26号，计划以5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艾利金公司的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被列入了涉嫌强制劳动的观察名单。外界猜测，加拿大政府是不是仍然会无所顾忌批准中国这次收购。另外，全球最知名的初创公司孵化器之一 Y Combinator 已经将加拿大从它允许的投资地区名单入面剔除。最令人惊讶的是，班农战争室揭露，加拿大正为明尼苏达州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示威者提供资金。同时有人发现，自塔利班在三年前在阿富汗掌权以来，亦即是2021年至2024年度，加拿大外交事务部已经向他提供了 3.758 亿加元纳税人的资金。有分析认为，加拿大不单止引入有犯罪前科的移民，还资助美国境内的叛乱行动以及塔利班极端分子，难怪会突然转向和中共为伍。这些政客的内在本质就是极端分子，卡尼和美国为敌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围绕和川普的对话，2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目前陷入了混乱。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在福克斯节目里面披露，美加关系差点崩溃，卡尼在达沃斯威胁要抛弃美国，转投中共国的怀抱，川普总统直接准备了100%的关税棒。贝辛特说，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亲眼目睹了总统和卡尼的通话。贝辛特提到，80年代法国总统麦特朗亦都曾尝试类似中间路线，结果失败，为全球主义倒上了本国人民的福祉。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责任究竟是服务本国，还是迎合达沃斯的集体幻觉？不过27号，卡尼在最新采访里面就坚持否认，说川普总统昨天打电话给他，他坚持他在达沃斯的言论，并不是似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这样讲，收回他的言论。加拿大是第一个理解他开启的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国家，此言立即引来网络大量批评和质疑。 人们要求他公开和川普总统的对话。川普首相有和卡尼的通话记录。27号有网民指出，加拿大联邦政府财政委员会秘书处在2026年的1月发布新版记录管理指南，允许加拿大政府工作人员在两周内删除通讯，以避免被资讯公开法申请捕捉。卡尼在选举期间曾承诺检讨并改善资讯公开系统，但这项新政策被批评和他的承诺相悖，恐怕相关记录要从美国那里得知。加拿大 CTV 新闻亦都对总理卡尼继续拒绝提供同川普之间的通话内容表示担忧。据了解，加拿大政府在过去即使在总理特鲁多的主管下，亦都会提供通讯记录。保守党国会议员麦可中表示，究竟发生了什么，总理有责任向国民讲清楚，加拿大人有权知情。然而截至目前，总理办公室既未发布通话声明，亦未提供任何内容摘要。回顾上一次联邦大选，卡尼曾经公开宣称，如果他当选，将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但是私下就推动取消关税。他还向川普承认，竞选期间的强硬表态只是策略性延迟。另一次通话入面，他甚至声称川普不再称加拿大为美国第51个州，事后又被迫承认讲法不实。如果总理可以遵循历届总理的惯例，在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后公开谈话纪要，很多争议本可以避免。加拿大人和记者是从美国媒体那里得知最近这次通话的，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卡尔加里为阿尔伯特省寻求独立的活动场面虚撼，现场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势头。加拿大人尼克森表示，和几个加拿大人谈过，上届选举所有人都投票给了卡尼的自由党。他说，我问他们是不是知道 C2 号法案网络监控， C8 号法案从互联网上删除你的信息， C9 号法案对言论表情包的刑事处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当我解释时，他们回应自由派绝不会这样做。他指出，这个正是危险所在。加拿大建基于思想、言论和表达自由，一旦丧失就没办法回头。因此加拿大人必须互相对话，因为无论投票给谁，多数人都认同自由必须在被过度监管前得到保护。川普威胁将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后，卡尼礼拜一曾表示，他和内阁高层多次强调，加拿大未考虑亦都永远不会和中国签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多明尼克·勒布朗亦都表示，川普政府已承认不会对美墨加协定的命运构成威胁。但是就在27号，卡尼对川普通话的不明确或者是反转，川普政府会怎样应对呢？2026年初爆发的中共军队动荡，习近平权力面临危机挑战，军中异动传闻频发。27号有网友表示，五大战区的微博断断续续南语打开，但有时又可以正常使用。还有网友表示，共军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的官方账号、东部军区的微博账号等账号在17号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没有更新。最近一篇贴文都是在张友侠被捉公开的时间之前发布的。最异常的是北部战区的官方账号，最后一条文章居然是2025年12月31号的。张友侠的军旅基本盘主要是在沈阳军区体系，亦都是北部战区的前身。美驻华大使戴维指出，过去的三年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军委踢走了3个人，今年有2个人。张友侠作为习近平的发小 同军中十派代表被视为集掌控军权的关键盟友，而今就沦为阶下囚。他认为这些标志着习近平和军中实战派的对立达到空前程度，引发外界对军队稳定性和权斗的广泛猜测。由于过去72小时没有任何中共解放军的兵种、战区或集团军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习近平逮捕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决定， X 平台上快速涌现大量传闻，包括北京夜晚传出枪声、通州地区军队移动、徐州和湛江等地陆军全副武装行军等。一些网友感慨称大的要来了，张习决斗越来越近。不过有网友指出，北京枪声影片展示的季节似乎不是冬季，还有部分军人影片真实性存疑，但是另一方面甚至有网友称有消息先传出来再讲，毕竟不少谣言最终真的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有北京当地网友在27号放风声话，当日北京天安门西路封路，府右街正常行驶，广明中南海西门正常，天安门广场游客正常观光。不同的是外围警察比平时明显增多，警察身后靠近中南海周边出现荷枪实弹的军人执勤，以前是没有的。而解放军报在26号重提历史上的五大极刑，刘青山、张志善等历史案例，强调功劳不是抵罪券。全军检举运动类比林彪事件后的控制措施，似乎在这里进行威胁，被解读有人想对张又侠、刘振立重判的舆论铺垫。27号团派中国青年网社媒账户就发布消息，称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飞行训练。 X 网友评论话，感觉双方都在拉锯，这次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是史无前例的兵变，而且没有和平收场的可能，耐心等待吧，这个是中共逃不掉的命中结束。专家指出，张又侠事件短期或导致军内混乱，长期则强化习个人控制，但都暴露他的疑心病，连发小都不放过，军队里面还有哪个敢对他忠诚？同时台湾国防研究所分析，习近平如果为证明权威，可能加速对台湾施压，但军队清洗过度，战备和后勤恐受重创，2026年划成解放军最虚弱时期。观众朋友，你怎样看习近平这次的权力保护战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近日中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宣布，在最新的尼帕病毒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原因很简单，就在几日前相关讲法仍然是尚未有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反转。更巧合的是，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近期出现的尼帕病毒疫情，今年初刚刚出现疫情通报，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宣布取得了解药研究成果，引发网络舆论哗然。有人质疑科研节奏是不是有些 QK， 有人担心抗冠状病毒时期的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亦有人要求武汉病毒所公开数据、试验流程和国际验证。网友评论说，中国隔离的印度又爆了个新高峰病毒，结果致命病毒还未流行开，药就已经准备好了，病毒不入来都不得啦，不入来的药边个食啊？掂，药比病毒先整好。有质疑话，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境外爆发的关键时刻公布突破性成果，是要展示专业投毒吗？X 网友谴责中共曾经靠病毒救经济，现在病毒救政权，又开始呃你们打防疫针了，同一个套路，就不怕中国人抗太多消耗不完，就怕器官库凑不全。不记得哪个讲过，他们马上就会释放 比新冠更毒的毒。评论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所的投毒指控，但是民众已经对中共产生严重猜疑。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再次跨出危险的一大步。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在华盛顿公布的最新资讯，北京当局已经正式要求天主教所有教职人员上缴并集中保管出入境证照，包括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胞证。这项政策的本质是将宗教人士全面纳入人身监控体系。这项制度在2025年的12月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团在四川广元的行政机关会议中通过，表面名为试行，实际就是设计得滴水不漏。主教、神父、修女从此不可以自己持有护照，任何出境无论公司都必须提前至少30日申请，详细交代行程和理由。回国后还要提交回访报告。中共国安系统对人身自由全面接管，这个不是单一事件。对华援助协会指出，亲中共的基督教三字系统内部亦都正计划类似的证照集中管理方案。这个意味着中共正将之前一整套对干部的控制模式全面复制到宗教领域，不再视宗教人士为公民或信仰社群，而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风险对象，需要被限制流动，持续审查。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谴责话，这个是赤裸裸的信仰刑事化，令护照成为中共的筹码。中国教会和全球宗教共同体正被系统性切断。评论人士指出，中共的封锁正推动政权解体加速。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导致中华民族道德毁灭性破坏。1999年起到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迫害已经持续26年，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导致中华民族道德毁灭性破坏，整个社会出现信仰真空，从上到下，中产及官二代、富二代都身处险境。如果坚持保党，一意孤行地跟随中共，将在他毁灭的时候成为他的陪葬品，被历史所淘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特别报道，2026年中共已显崩溃状态，把握最后机会退出中共中指出，晚共时代已经来到。2026年极权步入末期的被清算之年，中共正进入一个结构性衰败、全面失去秩序的晚共末期。2026年是中共滔天罪恶全面大曝光的历史时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把握最后机会退出中共，退一步海阔天空。根据退党中心的介绍，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方式包括登录退党网站、点击我要三退、发表声明。大陆的民众需要用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锁，另外亦都可以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718-888-9552， 发送电子邮件至3退@退党.org。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无论是小名、化名或者是真名，都可以三退。神佛只看人心，退出中共保平安。巴西今年10月4号即将举行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就掀起了震撼波澜。被视为右翼象征的博尔索纳罗阵营，他的代表人物博尔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博尔索纳罗在对战现任总统卢拉时，民调一度以 48% 对 42% 领先。如果首轮没人过半，10月25号将进入第二轮选举。这个令外界开始重新评估巴西是否将加入拉丁美洲保守化浪潮。支持者认为这个是对巴西高通胀、治安和经济停滞的不满反弹，但同时选举制度和点票透明度仍存在争议。上一次选举的疑问至今未完全厘清，信任危机仍然存在。 有时事评论人认为，美国影响力正在拉美重新浮现，从阿根廷到巴西，选民对社会主义化的叙事疲劳感明显上升。 X 网友评论说，美国对周边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门罗主义一开始落实出现这种局面，但这种形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还要看美国能否清除内部意见，点票系统的问题需要解决。祝新一届选举成功。
美高官惊爆美方眼中的张又侠，涉及一女人手握大量秘密被突然失踪。张又侠被捕被官宣后，全军72小时异常沉默，没有一个战区出来表态。为什么中共威胁要远距离射杀英国首相呢？欧盟手拉印度、越南，全球供应链洗牌，中共挺古巴，美国酝酿升级封锁。自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参谋长刘振达被捉之后，72小时全军异常沉默，没有一个战区出来表态。中共官媒似乎亦与习近平不同步。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报《南华早报》，以女记者手握有关张又侠的大量秘密，突然被失踪。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7号表示，习近平在2022年获得第三任期后，随即着手削弱张又侠在军中的实权，默许并推动何卫东、苗华等人对李尚福及火箭军系统展开清洗，试图动摇张又侠的军中根基。不过相关行动未能完全奏效，反而引发更激烈的权力博弈。张又侠其后回收多项不利于何卫东、苗华的材料，双方一度形成紧张对峙，其后习近平选择暂时隐忍，营造局势以稳的表象，最终在近日突然出手。蔡慎坤指出，这次行动不单止冲击红二代在军中的势力，亦向党内元老释放明确震慑信号，标志着习近平与传统军中派系的公开决裂。消息公布后，中国网络一度出现罕见同情与质疑声音，反映出军队与社会对选择性反腐的信任正在下降，忠诚不再构成安全保障的认知正在扩散。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汤普森26号撰文说，张又侠倒台格外令人震撼。他回忆2012年张又侠随团访美时展现罕见的专业判断、作战经验与独立思考，深受美中军方尊重。张又侠可能是少数能向习近平提供真实军事评估的将领，包括攻台代价、解放军短板与美台军力差距。现在张又侠被清洗，误判风险恐上升。汤普森还披露，2023年10月南华早报记者陈敏利赴北京参加香山论坛期间失联，当时他正调查有关张又侠、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星文被调查的传闻。我们长期保持联系，陈敏利失联之后无奈，我们的简讯几乎全部被删除，只剩下一条，我无法判断是他本人所为，定是控制他手机的人所删。失联前一个月，就是同年九月，我问他，你认为张又侠和张星文有麻烦，正在被调查吗？他简短回复 Yes。 我至今不清楚他被拘留的真正原因。26号中共军方后说，解放军部在头版发表反腐评论，强调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并重提五名曾为中共流血最终遭到枪决的军中人物。评论人士简易认为，此举意在释放重判信号，暗示张又侠、刘振立恐面临极严厉处置。不过中央军委机关、各战区、各军种，迄今未见透过官媒发表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的集体表忠声明，亦未出现大规模学习讨论报道。中共军网抖音、人民武警官方抖音亦全程保持沉默， 既未转发，亦未置顶，仿佛冇事发生。北京市委书记尹力26号出席驻京部队代表团审议时，只是提巩固首都军政军民团结，未对张流事件作出明确表态。有人认为沉默本身就是答案，而直至27号上昼，新华网、央视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等核心官网的领导人框架图中，张又侠、刘振立仍在名单之列。27号翻遍军报第一版至12版都是日常报道，再没有特指或影射24号重大消息的文字。有人认为这个是权力失灵，看来鹿死谁手远未可知。人民日报26号刊文披露，部分退休高干接获通知要求收看当晚新闻联播，被视为重大政治信号，但是该节目最终未播出相关消息。据31集团军内部人士爆料，习近平要求各集团军军长表态支持，但是多数人选择沉默，没有人愿先出头。相比之下，去年落马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相关资讯已被迅速清空。评论人士文锐指出，这个显示高层内部仍在博弈，胜负未分，背后权力角力或远超外界想象。民运人士唐伯桥分析，集章之争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凶险的一次权力对决，其走向将取决于红色家族选边、军权实控、民意走向、国际局势以及川普政府的最终取态。前中共官员杜汶就披露，中共军队内部使用的是华为为军方特定制定的军用手机，晶片和作业系统均为专业版本。张又侠被捕后，部队广播要求官兵统一上交手机，军营周边基站被过滤，未加密通讯将被拦截。央视、央港等重要媒体机构门前的警戒力量明显增加，其军中联络人曾紧急致电要求删除已发送信息，因为手机即将被收缴，之后他已无法再接收来自军中的消息。 X 账号 Finding Home 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覆灭的加速设计师，无论张又侠事件结局如何，这台加速器已经踩到底，历史终将记住的不是他斗到谁，而是他在关键转折点上亲手拆掉了政权最后一根承重墙。据英媒报道，施纪贤将在28号抵达中国，有望成为近八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每日电讯报26号爆料，2021年至2024年间，中共黑客嫌台风行动长期入侵英国唐宁街高级官员手机，特别针对前三位首相约翰逊、特拉斯与辛伟成，他们最亲近助手的通讯设备入侵直达唐宁街核心，可能获取通话记录、简讯、元数据及地理位置，影响范围广泛，尤其辛伟成执政期间攻击更频繁。是不是直接入侵三位首相本人手机尚不明朗，同一行动亦波及美国。黑客针对2024大选前川普、曼斯及贺锦丽竞选团队的通讯进行监控，属全球性针对五眼联盟的渗透，专家说是冷战以来西方遭遇的最大规模对英国政治圈网络攻击之一。情报界消息人士表示，现任英国首相施纪贤亦可能在被锁定之列。本月20号左右，以色列向英国发出一份仅写游戏结束的电报，正式切断情报共享管道。有评论认为此举让军情六处在反恐情报上完全失明，英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除了中东分歧可能亦同此事有关。与此同时，阿波罗网27号报道，有人冒充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意见人士向英国等多国的神韵售票系统发出恐吓邮件，涉及炸弹袭击的致命威胁，甚至扬言若果不取消特定演出活动 就要远距离射杀英国首相，威胁被指与中共势力有关。就在这些安全疑虑升高之际，施纪贤仍然准备启程访问中国，外界关注的焦点都落在他要不要选边站的立场上。据报道，施纪贤将在中国展开3日行程，访问北京和上海，随行代表团约有60人来自企业、大学和文化机构，显示他将经济和投资合作摆在优先位置。他在26号接受彭博社专访时重申，英国不需要在美中之间二选一，并形容将头埋在沙入面，忽略中国是不明智的，还强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企业来讲充满商机。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施纪贤去中国访问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在经贸上从中共那个地方为英国获取一些利益，主要是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总理还有加拿大总理，他同这些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比较接近，思维模式的框架仍然停留在经济全球化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世界是变得在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中变得越来越壁垒分明。他选择了继续和中共在经贸上搞好关系，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悲剧。2026年一开年，川普又有大动作，直接点名出手，而且一口气牵动3个重量级国家，全球都在睇戏。先从韩国讲起，川普礼拜一突然宣布，来自韩国的汽车、木材、医药品等产品关税立即从 15% 拉高到 25%， 理由好直接，他不满韩国国会迟迟未有批准先前与美方谈好的协议。川普甚至在社群平台上怒气冲冲点名，自己同韩国总统李在明早就谈妥，仲再次确认，结果国会却卡关，令他相当火大。而在这个之前，财经评论人谢金河就已经点出，现在的世界正在上演选边站的大戏，他观察到有3个国家领导人似乎站在了川普的对立面，分别是韩国、英国和加拿大。英国方面，首相施纪贤即将访问中国，仲拍板推动中共超级大使馆计划，但是英美向来被视为好兄弟，英国又是五眼联盟核心成员，这样的动作自然令外界解读成不太给川普面子，亦在英国国内引发不少抗议。而最令川普怒火的恐怕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访中不讲，还将中国汽车关税从100%大幅降到 6.1%。 问题是加拿大汽车产业关系到几十万个就业，这样一降等于直接冲击自家经济。川普之前无奈甚至放话，如果加拿大同中共走得太近，美国就对加拿大课征100%关税，语气毫不留情。谢金河最后提醒，当前的世界大格局就是美中角力，各国几乎被迫选边站，选对定是选错，影响的不只是外交面子，而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台湾同样亦企在这场拉锯战的关键位置，接下来怎样走，全球都在看。印度和欧盟历经超过20年谈判，终于在27号在新德里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方都将这一步形容为历史性协议。印度和欧盟签自贸协定后，第一波评论就冲着规模而来，很多经济学者直接叫它协议之母，因为协议涵盖约全球 25% 的 GDP， 接近1/3的全球贸易，被形容是欧盟和印度历来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总理莫迪形容，这个是所有协定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为十几亿印度人与几亿欧洲人创造新机会。有分析指出，印度将对超过90%欧盟商品降税， 欧盟每年可以少缴大约40亿欧元关税，这个对欧洲出口商是实打实的现金红利。观察者指出，关键字是去掉依赖中共，又不完全倒向美国。欧洲智库专家提醒，这个是欧盟在战略自主上少见的成功案例。如果欧印贸易量快速放大，难免会从中国分一部分转向印度，长期可能削弱中共在欧洲的谈判筹码。印度当然亦有盘算，新德里希望借此打开欧洲市场，带动纺织、珠宝、工程服务与制药等产业出口成长。欧盟则承诺逐步取消多数印度商品关税，但在汽车、钢铁等关键产业仍保留保护机制。另外，双方仲计划加深安全合作，并讨论让更多印度学生与高科技人才前往欧洲。同一时间，欧盟亦将目光投向越南。欧盟理事会主席预计造访河内，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越南早已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这次升级不只是承认现实，亦将合作延伸到科技、能源与关键矿产。越南拥有稀土、镓、钨等关键矿产，好多仲未完全开发。对欧盟来讲，这个是好大的机会。不过越南将在美中欧之间维持平衡。专家评论，欧洲慢慢会从对中共的高度依赖分散出去，再搭配美国关税压力，将开出一条相对稳定的新路。对印度和越南来讲，则是趁势抬升自己的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罕见连用严重关注和坚决反对，点名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敦促华府立即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与制裁。他明确表示，中共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与帮助，公开将立场压在古巴的一边。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上个礼拜六公开表示，面对可能来自美国的侵略威胁，古巴必须加强军事准备。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研议一项关键升级选项，对古巴实施全面海上封锁，切断所有石油入口与主要海运货物。这个被视为是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新一轮极限施压。一旦付诸实行，国际能源机构警告，古巴约60%以内入口的石油将瞬间断流，恐引发电力崩溃、交通停摆等问题。不过，美国和古巴的邻国墨西哥至今仍继续向古巴运送石油。有墨西哥政府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内阁官员担心继续向古巴运送石油可能刺激川普，影响与华府美墨加贸易协议的谈判。市场分析，川普不排除用零石油、零资金的姿态，打造一场对社会主义岛国极限施压的示范战。川普的下一步大致会沿着三条路线往上加码。第一条是封锁升级路线，走向更具体的半封锁，甚至接近实质海上封锁，可能先从限制特定期国邮轮或制裁某些航运公司开始。第二条是内部颠覆路线，政客报道称，白宫团队正积极寻找古巴内部可合作的力量，希望在年底前促成政权更迭。分析认为，具体做法可能包括加码对古巴反对派的资讯与资金支持，加强对古巴军队与精英阶层的分化宣传，甚至透过第三国渠道暗中寻找古巴安全机构内部人士，在经济压力到顶时达成政权更迭。第三条就是在国际场合上争取到拉美部分右翼政府与欧洲盟友在外交上配合，达到孤立古巴。观察指出，古巴已成为美中对抗的一枚关键棋子，但是在实务上，中共要在地理上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不可能。
美军下令军演或对伊朗有行动，今日伊朗核设施突然传出爆破，是怎回事呢？央视冠算2026年两会登场时间好诡异，全将又合刘振立生死不明，而揸部行动可能是黄小红的东南亚武装动手。台海战，美军授权前线对中共先斩后奏，明奏苏联缓解，川普证实要调查奥马尔。昨日1月26号，川普表示，自从他派出一支庞大舰队前往伊朗，德克兰方面就一直在这反复打电话，想要达成协议。白宫表示欢迎洽谈，不过有条件，但现在还没有看到伊朗表现出接受这些条件的迹象。据报道，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两种措施，一，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类似对付委内瑞拉手段，步步紧迫，逐步加大施压，最终通过能源孤立扼杀伊朗经济。第二个选项，对伊朗最高领导层发动精确打击，亦就是斩首行动。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约加兰特告诉 N12 电视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以色列应选择合适的时机加入，我们需要除去哈梅内伊和伊朗领导层，目前林肯号已经到达指定的位置。据报道，川普收了多份情报报告，伊朗领导层可能正处于伊朗革命以来最脆弱的时期，如果白宫下令打击，那一两日内美军就能够发起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军方宣布，中央司令部将在中东举行为期多日的大规模空中演习，强调演习责任区内部署和分散和支持战斗空军能力。外界猜测，这个不排除是迷惑打击伊朗行动，演习可能会由演转战变成真正打击。今日突发的消息，伊朗证实核设施发生爆炸，位置就在德克兰东南30公里处的伊朗帕尔罕军事基地，而这个是伊朗军工研发重装弹药试验、爆炸和化学材料测试的重镇，去年12号战争期间曾被以色列轰炸过。有报道称，伊朗军方正在德克兰进行导弹试验，目前并不清楚这个是不是一起意外事故，还是一起蓄意打击的事件，情况难以核实。目前驻扎在美国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目标的战略轰炸机处于比平时更高的战略状态。据今日以色列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军在中东的兵力集结已全面到位。五角大楼更罕见宣布激光武器正式进入实战部署阶段。今日1月27号，美国空军在波斯湾大规模集结，目标直指伊朗。美军海神无人机正在波斯湾和伊朗沿海上空进行侦察。C5 超级银河运输机正在运送途中，很可能再有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而中国公司发出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乌代德空军基地部署了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波音 737BBJ 特种飞机频繁出现在中东上空、黎巴嫩西海岸上空，据传亦出现大量美伊无人机。另外，现在从德州最大的美军基地胡德堡部署的美国防空系统正在重新部署到两地方，一个是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另一个是沙地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正被转移到中东地区美军基地。据伊朗反对派媒体披露，哈梅内伊三子马苏德目前已全面接管哈梅内伊的日常事务，成为政权执行体系的核心人物。 面对美军压境，伊朗将大量伊朗舰艇部署在阿曼湾及邻近阿联酋的关键航道，仲派出远程无人机在阿曼以东上空收集林肯号情报，而伊朗和胡塞武装正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动邮轮战，亦就是说伊朗和美国无人机目前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活动。与此同时，为了准备应对美国可能的袭击，伊朗效仿哈马斯，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正式基地迁往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将平民学生作为人肉盾牌，声称美国袭击了学校。据以色列的消息说，美国已正式通知阿联、约旦、伊拉克及沙地阿拉伯等国。今日以色列报指出，一旦美军展开打击，英国、阿联及约旦预计将加入联合行动，负责拦截伊朗随后可能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今日土耳其国防部计划在伊朗一侧的边境设立缓冲区，以应对德克兰政权垮台后可能出现大量移民涌入。昨日联合国通过调查伊朗镇压决议，而中国投下反对票，理由没说，网友说这个姿态很熟悉，别人调查暴力，他负责挡枪，别人追问真相，他望住关灯，一边高叫主权不可侵犯，一边替镇压者护航。你觉得川普只是要封锁海上的油路吗？还是会突然发动攻击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吧。中日合被捕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面临的风险更高，而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今日27号，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将分别在3月5号和4号在北京登场，会议采访以现场方式为主，记者采访报名截止日期为2月3号。在张又侠被捉后，习近平现在就公布今年的两会政协时间好不寻常，两会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年度仪式，不能够停，不能够乱。而这次央视公布的不只是日期，而是记者报名截止为2月3号，采访以现场方式为主，这个在中共体制中意味着三件事：一，他们要锁定人员名单；二，以现场方式为主，不是开放，而是反而集中管控；三，时间比往年更早，通常情况下两会讯息都在2月中旬密集公布，而现在1月27号就由央视定调官宣了。这个释放了强烈信号，这个是习近平认为2026年初政局极度不稳，而越不稳越要用正常会议来压住恐慌，向国内展现一切尽在掌控中，提前锁死两会的流程，是典型政权防崩塌式操作。中游合被捉引发美国关注。当日26号，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出报告，中游合和习近平的分歧导致其被清洗。作者分析指出，中游合及其盟友刘振立被调查，主要原因并非单纯腐败，而是和习近平在军队2027年对台作战准备能力上的严重分歧，导致直接不服从和执行层面的对抗。目前张又侠被捉的爆料版本很多，今日有北京知情者透露，张又侠是在中央军委总部81大楼参加内部会议前被有关方面当场带走，当时现场保安已经提前调整，他本人未作反抗，相关细节至今冇见官方媒体披露。而海外视频人士说，同大陆场内朋友的对话中得知消息，张又侠、刘振立在北京是在18号晚准备对习近平动手被捉，但在行动前2个小时有人泄密， 当日习近平准备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已经到达京西宾馆的人和习近平安排的人发生枪战，双方都有死伤。最新场内普通人爆料显示，1月20日，张又侠、刘振立在中央党校休息室等待开会时候，突然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攻击，身边警卫人员战死，两人身受重伤被人抬走。武装人员身着中央党校工作服，不是军纪委的人，亦都不是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的人，因为这些人早就在38军的看管之下，不可能有机会对张又侠动手。目前怀疑这批人可能是黄小红豢养的东南亚武装力量，被黄小红静静安排入境潜伏。目前边个都不知道张又侠和刘振立带往何处，生死不明。昨日中共党媒称，中共军委推出了所谓军队选举工作规定，专家认为这个是习党魁企图立自己在军中的独裁核心地位，并开始清洗落马军头残余旧部而实施的步骤，而习近平清洗的举动恐怕会引发更大动荡，支持张又侠的旧部揭竿起义。据港有大量军队正在向北京推进，不排除中国有可能爆发内战的可能。由于中共军队盘根错节，甚至不排除会形成地方割据，今日网友发现中共五个军事指挥中心微博账号都无法访问，而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有网友直接打出侠哥加油的口号。外界认为在中共如此乱局下，亦是中国人推翻中共暴政的良机。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张又侠被捉，目前他的状况会怎样呢？是生是死呢？亦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呢。ICE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展移民执法行动时，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甚至骚乱。昨日1月26日，川普总统不单止和明州州长沃尔治通话，还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民主党市长芬雷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之后宣布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和弗雷会面。川普今日对记者说，为了保证公正诚实，他将亲自监督边境巡逻人员对普雷蒂枪击事件的调查。昨日白宫新闻秘书赖维特在简报会上表示，边境巡逻队特派指挥官博维洛会同部分队员在今日27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而川普派出霍曼将会亲自接手明州的执法行动，并且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管理 ICE 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活动，重点逮捕最恶劣的非法移民罪犯。第二，同联邦反欺诈调查人员协调调查明州大规模福利欺诈案。除此之外，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命令。下级法院的命令是禁止警官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逮捕、拘留、喷洒胡椒喷雾或者报复明州的抗议者，而上诉法院支持川普政府，阻止了下级法院对 ICE 特工在对抗中使用的手段限制。在川普和明州州长通话后，昨日晚上明州地方警方对在酒店恐吓联邦特工的煽动者发起猛攻，几名拒绝离开现场的煽动者被警方拘留。而霍士之前独家报道说，发现有人在挖坑，在深入调查后发现星路上上千人的秘密信号群每日都在策划行动，他们的资金竟然来自加拿大。另外还发现明州政府官员亦在群里边，譬如明尼苏达州副州长、多名州议员、市议员赫然在列， 另外，川普表示，司法部正在调查明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原因是他个人资产短期暴增。川普说，奥马尔离开索马里时一无所有，而如今据称身家已经超过$44,000,000，时间终将揭晓一切。而奥马尔本人则回应，川普总统周一发帖是因为感到恐慌，就在明尼阿波利斯枪击案之后， IMG 的民调显示，支持川普总统大规模驱逐政策的美国人正领先整整10%，支持数据是52%，42%反对，而这个同主流民调机构数据却大相径庭。易普索昨日26日发布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9%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而反对率则是上升到53%。咁你觉得哪一个数字更可靠呢？是支持 ICE 的52%，仲是支持率39%呢？请分享你的判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6日在全国直播中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而日本选择置身事外，日美同盟恐将因此瓦解。目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捉，亦令到外界担心，恐怕会增加攻台误判风险。昨日高市早苗讲，如果台湾发生严重事态，日本首先考虑的是撤离和保护在台的日本和美国公民，而过程中可能出现和美军共同采取行动的情况。如果联合行动中的美军遭到攻击，日本什么都不做退缩，那日本必须遭颓弃，日美同盟势必崩溃。高市的话暗示日本会和美国共同进退保护台湾。今日北韩至少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外界认为这个等于被高市早苗助选，而美国认为制衡北韩的堡垒就是南韩。随着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灰色地带挑衅升级，日前美军宣布将在2027年启动空中远征联队 2.0 计划，就是在未来的台海或印太冲突中，在通讯及卫星连结遭共军切断失联的状态下，可以先斩后奏，独立执行猎杀行动，来破解中共的电子战。不过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习近平捉了以后，对台湾是否有影响亦引发国际关注。据流亡澳洲的前中共中层官员蒋望正从体制内获得的消息讲，所有反对打台湾或敢指出攻台难度的高级将领已全部被清洗，暗示习近平一定要夺台湾的意图。而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唐安竹认为，习近平身边失去了唯一敢说真话而且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顾问，因此北京对台的局势发生灾难性误判风险亦在度直线上升，因为习近平在提拔上来的鹰派军人不会诚实告知共军的弱点和战争代价，因此中共攻台有无尽的风险。亦有军事专家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短期内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因清洗而降低。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先生认为，现在中共军队指挥链断裂，军官手机被没收，打什么台湾呢？这些军官恨不得马上拿到枪去解决习近平，习近平怎敢将枪发给他们？张友侠大案后，军官恨不得习近平亡故，谁愿意保卫习近平这一个垃圾政权？物极必反，极权的尽头是自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